我刚刚从尼泊尔回来，在星期三晚上，在那里有六天的时间，来侍奉主，感谢主，在星期三晚上安全的带领我回到新加坡，在那里侍奉，感谢主，我们有一群是个从新加坡去尼泊尔，教导差不多有80多个小孩子，还有差不多有40多个成年会友，我也教导他们主的话语。感谢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也鼓励那里的尼泊尔的小孩子和那里的会员。过后我们离开的时候，教会就因为感激我们在那里侍奉，就给我们一些礼物，每个人拿了一个差不多一个奖杯，还有一个那里的传统的尼泊尔的帽子啊。本来我想要带给你们看，你们就会拍照。但是我拿了这些礼物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哎呀，没有地方放这个奖杯，我要放在哪里？这个帽子不好意思戴啊，没有，真的不知道要给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对教会是有感恩的心是给这些礼物来鼓励我们，感谢我们但是拿了这些礼物不知道怎么做要放在哪里那时候因为有讲到的机会还是奉主，那么讲到过后，很多教会是团契都给一些thank you 卡啦，感谢的卡说感谢你讲到，那么你读了对很觉得鼓励那么就放在一边。几年后有时候你要整齐你自己的桌子，然后看到哇这么多的卡怎么办，不好意思，那些给我的我就全部丢掉了真的全部要丢掉，因为太多卡了，不要放在哪里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不要给我卡了真正的你要给我礼物最好就是给我汤喝，我就喜欢喝汤但是喝完汤了怎么办会不会让我更加有力量，对了喝你的汤应该有多点力量但是会不会让我长寿多活多几年，不可能对吧，那里面的汤也是不可能说可以活多几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有些礼物我们想要丢掉有些礼物我们就那怎么做，有些礼物对我们好的，但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完美的过了一年两年就没有用了也不可能让我喝了你的汤我是永远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也是不可能对吗，因为真的可能你就自己喝了今天的讲题就是神完美的礼物，神给我们这最完美的礼物，你是否有收到一个完美的礼物吗？如果今天我给你一个 iPhone 10最新的 iPhone 10你高兴吗？一定高兴吗？哇，收到最好的这个最新的iPhone 10了，多了几年这个 iPhone 10有用吗？现在多了几年后应该也许是 iPhone 20你的 iPhone 10都没有什么利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礼物在这个世界虽然好，虽然那些人给我们的是有感恩的心，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完美的，真的不是完美的。今天下午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完美的礼物是神赐给我们的。请打开你的圣经，回到我们刚刚读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是约翰使徒的，他就是作者，神使用他写这本约翰一书。约翰一书 要教导我们什么？如果你打开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三节，你就看到约翰使徒写的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看第五章十三节，约翰使徒神使用他来写这本书，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这本书写给你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整本书《约翰一书》写的意思，写的重要点就是让你和我知道，学人到底你可以有永生吗？你可以得到这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永生。永生就是一个生命，没有死的生命。得到永生就是你可以继续的活着。但是你说，如果这个永生我继续的活着是在苦难中的，是在疾病中的，谁也不要活着有这个永生，对吗？因为是受苦的永生。但是这里写的永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命，这个永生你得到的这个最完美的礼物，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没有痛苦的，是没有流眼泪的，没有疾病的，是真正的很丰富很喜乐的永永远远的生命。所以约翰使徒说，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永生，你到底可以得到这个永生，是神最完美的礼物送给你。同样的，如果你知道约翰使徒他也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对吗？他也是神也是使用他写约翰福音的。如果你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三十一节，同样的作者他也对我们说，他写这本约翰福音在二十章三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什么。你看，打开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同样的作者他写的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很重要的道理。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整本福音书在约翰写的是什么？记载的重要点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三十一节，一二三。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同样的，约翰作者说，你要明白，你信了耶稣，你就得什么？生命。这个生命同样的是永生，不是活在这个世界70岁100岁，不是这样，是这个生命就讲到永生的生命，永永远的快乐的生命，永永远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生命。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你读约翰一书，同样的要教导我们，写的就是你和我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你和我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永永远远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回到约翰一书啊，回到约翰一书，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读过的第一和第二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今天我们就仔细学习这两个经节，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得到神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永生。大家应该盼望这个礼物，对吗？给你一个车，给你一个屋子，给你一个 iPhone， 只是暂时的，这个车会坏，这个啊手机啊也是会旧，这个物质也是会毁灭。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得到永生，这个生命不会死的，这个生命是喜乐的，这个生命是丰盛的，这个生命是没有痛苦的，大家都希望可以得到这个永生。那么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永生？那么我们就开始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想要什么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要得到这个完全的完美的礼物，首先你我要不犯罪，明白？要叫你和我不要犯罪，不要犯罪，那么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完美的神的永生的礼物。今天早上我在监狱里面，不是我做什么错事啊，在监狱里面啊，来侍奉主，传扬主的话语，差不多有30-40个囚犯在那里，在长一的监狱里面，我有这个机会跟他们分享主的话语。坐在那里的，也许大家都说，哎，他们全部都是罪人，对吗？很多是吸毒的，被警察抓了啊，放在监狱里面，大概是4-6年的时间在这个监狱里面。很多的他们整个身体啊，都是你看到他们哇，知道这些是罪人的，因为整个身体都有那些斑秃啊、花花在整个身体的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哎，这些是犯罪的，被抓的啊，在监狱里面的。但是如果你和我问自己，凭着良心，要说你和我不要犯罪，到底我们可以做得到？到底你和我可以做得到没有这个犯罪的性格吗？如果你只是看约翰一书啊，对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我只是让你们看看第。可以做得到吗？你看第三节告诉我们，你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所以如果你不犯罪，第一点你就可以做得到，就是可以遵守主的诫命，做得到吗？那么你再看第九节，同样的第二章啊，第九节在下面再看一看第九节说了什么。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你做得到吗？你有没有恨你的弟兄？你有没有原谅一个人？你不喜欢那个人啊？如果你是这样，你已经犯了罪。再下去，你看第15和16节，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凡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到底你和我有没有犯罪？从这方面有没有爱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些罪，哎，我们已经得罪神了。你在下面再看29节说到什么？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公义吗？你每件事都很公义吗？做得很公义吗？也许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真正的很公义。所以我让你看这几个经节，就是让我们明白，刚才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要得到这个完美的礼物，要得到这个永生，那么作者说什么？约翰使徒说什么？ 我写这个话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不犯罪。如果你是坦白的，如果你是真正的检查你自己的心，那么你和我一定说我有犯罪，我有犯罪，我有不听主的诫，我有爱这个世界，我有时恨我的弟兄，我没有每件事都是很公义的，我做不到。如果你坦白的、诚恳的，可以知道承认主啊，我有犯罪，你已经走了第一步，对的。好，如果今天你说杨长老没有啊，我不像那些监狱的人，我没有杀人放火，我很公义的啊，我做每件事都对的。那么你是欺骗了自己，欺哄了自己，因为你对神说我没有犯罪，其实你已经得罪神。诗人在诗篇四十篇他说，我的罪比我的头发更多，比我的头发更多。真的，其实你和我所犯的罪比我们的头发更多，每天每个时候我们都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对主已经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不可能自己说我没有犯罪，我是完人。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喜欢犯罪，我们真的不喜欢犯罪，我们要爱主，但是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也是会犯罪。所以约翰使徒说到，我写这个话就是要叫你和我不犯罪，但是我们都犯罪，我们都跌倒，我们都有违背神的道，不听神的诫命，那么怎么办？其实在罗马书的，你打开圣经，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主的话很清楚的告诉你和我，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十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圣经很，圣经的话是对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你不要看到哇，在你们前面的两长老啊，也不是一人，也是有得罪主的，也是有犯罪的。你看到那个牧师，你看到哇，那个伟大的人，以为他们是有义的，圣经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犯罪。所以在同样的第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的话总结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吗？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荣耀，包括你，包括我。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约翰一书，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那么怎么办？怎么得到这个完美的礼物？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不可能因为有罪不可能得到这个永生啊！如果神的话停在那边，那么你和我都没有希望，对吗？你和我都没有希望，如果第一节就停在那边，但是没有这样，你看没有这样，第一节继续说什么？对，神说你要得到这个完美的礼物，你是无可能无犯罪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犯罪，世人都有犯罪，你和我都有犯罪啊！你看下一段说什么？若有人犯罪啊，这是很重要的。若有人犯罪，包括你和我，你有没有犯罪？有。我有没有犯罪？有。所以在希腊文，其实这个句子就是说到一定会发生的， 他解释就是一定你和我一定会发生，就是你和我一定会发生，就是会有得罪神的，会有犯罪的。所以若有人犯罪，就是你和我一定会犯罪的，怎么办？你看神的话语说什么，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现在我们有犯罪，但是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的意思很重要，因为这里所写的好像一个法庭，大家应该有看过戏一个法庭吗？对吗？有法庭，就是有一个法官，那个是罪人，那么有一个罪人就是啊，有一个检控官来控告这个罪人，说他有罪，他说是他犯罪，那么这个罪人他被控告的时候，有一位辩护律师来跟他辩护，对吗？那么最后法官要做一个决定，到底他有罪没有罪。所以大家应该想象这个法庭的景象就是这样，应该有看过戏啊，就是这样。所以这里其实就是这样，你和我就是那个罪人，有没有犯罪啊？我们就被抓到啊法官的前面。谁是那个法官？谁是那个法官？就是天父，创造宇宙的天父，这位真神，他就是那位法官，他维护众义，他所判断的全部都是公义的，是对的，因为律法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如果你违背他的律法，如果你得罪没有遵守他的律法，他一定说你有罪。所以这个法官就是天父，他是创造宇宙，他是公义的，他所做的判断全部都是对的。所以在拿弗书说到神所判断的，如果你是有罪的，你是得罪他的，他不可能闭着一个眼睛让你走，他一定说你犯罪。你打开拿弗书啊，打开在旧约的啊，旧约的拿弗书啊，找到这个不太容易找啊，拿弗书的第一章。天父就是那位法官，拿弗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前部分，这就形容这个法官。天父他就是在旧约他的名叫耶和华。拿弗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的前部分，这个在旧约里面，这很清楚的形容天父在做法官，他的判断是怎样的判断。他是很公义的。好，拿弗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我读给大家听。天父的名就是在旧约耶和华，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公义的，你有罪他不会说你没有罪，你没有罪他对他会说你没有罪，所以他的判断是公义的。所以在这个法庭里面，你所看到的，在约翰一书，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有一个法官就是天父，你有罪他不会定你无罪，你真的无罪他也不会定你有罪，所以他的公义是显现很清楚的。 所以被抓的、被控告的是谁？就是你和我。到底你和我有罪吗？被抓到天父的面前，那么谁是那检控官来控告我们？在这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没有写到他的名，但是如果你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你就明白，控告我们的，说我们有罪，要我们死，要我们灭亡的，就是撒旦魔鬼。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不用打开，在那边也告诉我们，他就是那来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他就是告诉神，你看这个梁长老他有罪，你看那天他讲骗话，你看那天啊，他恨的弟兄，你看那天他爱这个世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告诉神我们有罪。所以在启示录的，我都给大家听啊，从第十二章第九和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他的名，他的名就是啊，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他来就是要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这时候在十节的时候也说到撒旦他做什么？他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他做什么？每天早上晚上在神的面前，他就是要控告我们，告诉神我们有罪，这个是罪人，那个是罪人，要我们灭亡，要我们和他一起灭亡在地狱里面。这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是恨我们的，魔鬼不是爱我们的，魔鬼就是要我们和他一起灭亡在地狱里面，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救恩，他也要我们灭亡，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我们被控告的时候，魔鬼说那天他犯罪，那天他讲骗话，那么你和我也知道，哎呀，对呀，我有罪，对，我没有遵守主的诫命，我的确有罪，那么怎么办？谁能为我们辩护？你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有一位辩护律师，他是谁？在第一节，我们被控告的时候，别人说我们有罪的时候，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位辩护律师，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就是谁？那义者耶稣基督啊！现在我们有救，现在我们有救了。为什么有救？因为我们有一位辩护律师，就是耶稣基督那位义者，他来为我们辩护，他做我们的中保，他现在告诉我们，你们不用怕，因为主耶稣基督没有输过一个案件，没有输过一个案件。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圣的，他所为我们辩护的一定让我们可以赢到，在法官的面前他一定让我们得到胜利。可以吗？他说我们有做错事吗？我们有罪吗？耶稣怎么让我们可以赢到这个案件？这是很紧张啊，你在法庭有时候啊看到这些事很紧张啊，那个啊检官司啊，就是说啊，我们有罪，那天有罪，十年前他也犯罪啊，五年前他有犯罪，但是耶稣怎么让我们可以在法官的面前说我们没有罪，我们的确的可以胜过这个案件。第一点要明白的是，主耶稣他认识我们，他 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罪过。主耶稣不是不知道，不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他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是谁，他知道我们是罪人，他知道我们犯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一起读十五节，好不好？一、二、三。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中保，他来到我们面前，怎么帮助我们？怎么让我们可以在法官面前说我们没有罪？第一点要明白的是，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确有得罪神，他知道你和我的确是和这个罪人，他知道的，因为主耶稣本身已经做个人，主耶稣本身也是有这个100%完全的人性，他来到这个世界做个人，明白我们所面对的，只是我们和主耶稣的分别就是我们有罪，但是耶稣没有犯罪。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跌倒，我们爱这个世界而被引诱，耶稣也面对同样的试探，只是耶稣没有跌倒，没有犯罪，但是他明白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的辩护律师主耶稣，我们的中保，他第一点他明白，他知道，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有罪。然后他怎么帮助我们可以赢到这个案子，他怎么帮助我们，你和我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我们没有罪，得到这个完美的礼物，就是永生。因为有罪就不能得到这个永生，对吗？有罪不能得到这个永生。如果你再仔细的看，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的中保，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第一点，他了解我们，他明白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有犯罪，但是他本身没有犯罪，是那义者，看得到吗？那义者，主耶稣要得到，让我们得胜，他必须有全部的义，不可能他有犯罪，他一犯罪我们就输了。主耶稣我们的中保，他是那义者，所以如果你读耶稣的一生，你不会读到他有犯罪。不同的人攻击他，撒旦也是要试探耶稣，但是你读耶稣的一生，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整个世界的人就有一个活在这个世界没有罪，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他的诞生到他的死，33年的时间，你读他的一生，你不可能找到一件事耶稣说错话，找到一样东西耶稣做错的，哦，还是一个诫命耶稣没有遵守的，你没有找到。全部的律法耶稣遵守，耶稣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全部都是没有罪的。他是那位义者，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辩护，他明白我们软弱，我们有罪，但是他本身他没有罪，是那义者。所以你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那么现在又看到主耶稣怎么为我们辩护，让我们得胜，让魔鬼在控告我们的时候说我是这个罪人，这个罪人要他死亡在地里面，但是耶稣来到法官的面前，他是义者，他没有罪，他体恤明白我们，他做了什么。你看第二节，第二节是很重要的，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在这里。怎么可以赢到这个案件，让法官说你和我没有罪，他法官是很公，是有公义的啊，法官不是慢慢来的，但是法官可以说你和我没有罪，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主耶稣他是那位义者，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做得到的时候，你和我现在全部的罪已经被洗净了。他做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朋友，他没有罪，主耶稣是个义者，他没有罪，你找不到一件事他犯罪，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意思？挽回祭就是主耶稣他满足了神的公义，他做了一件事满足了神的公义。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来满足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什么？罪的公价要死，对吗？罪的公价是要死，犯了罪一定要死，主耶稣就是为我们死，他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很重要的道理。从前在一个小的地方里面，市区有两位男孩子，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想从小就是在一起啊，一起玩，一起长大啊，两个那里的人，那个小的市区大家都认识他们，哇，很要好的朋友啊，一起玩，一起读书。那么他们长大的时候，一个很用功读书，做了律师，过后做了法官。另外他的要好的朋友也是长大了，但是因为交了些坏朋友，做了一件很错的事，就是偷了一些钱，被警察抓。所以在那时候，因为也是很小的区，大家都问自己，哇，他们这很好的朋友，两个很好的朋友，现在一个被抓，一个是法官被控告，那法官会做什么？他是我的好朋友，法官会不会说好了让他走了啊？还是法官不管了，感情了啊，因为他有罪就判断他。所以大家都很注重这个案件，所以那个他要好的朋友被警察抓了啊，被控告的时候，有人证有物证看到他偷那个钱，那么大家都看到法官做什么？法官判断他那个朋友有罪，对吗？有罪，公义的，他有罪，因为他的朋友犯罪，他说有罪，他没有说没有罪啊，因为我的朋友没有，他说有罪，犯罪，惩罚什么？10000块钱，因为他偷了那个人的钱。哇，大家都看到，哇，这个法官，哎呦，没有人情了啊，最好的朋友也是这样做的啊。但是判断过后，这个法官拿掉他自己的法官的衣服，走到前面，拿到他的钱包，把10000块钱拿出来， 跟他的朋友给他，我为你背那个罪。哇，大家都看到有公义，还有什么？哇，有怜悯，有爱心。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要解释，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知道你和我犯罪，你和我有罪，不可能有永生，不可能得到神完美的礼物。罪的构架是死，神的公义很清楚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要判断就是你和我必须要死。但是主耶稣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做完全的人，为什么？为了我，为了你。他有罪吗？没有罪。做了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就是担当我们的罪。你和我必须要死，但是耶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代替了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他做我们的辩护律师，不但只是为我们辩护，只是说几句话，但是他本身要代替我们，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所以在十字架我们就看到什么？神的公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在一起。在十字架你看到神的爱，你也看到神怎么怜悯我们，来拯救我们。主耶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无罪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就是主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你问我，在法官的面前，你和我被魔鬼控告的时候，说有罪有罪，的确我们有罪，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为什么你和我现在可以得到这个永生？说我们没有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已经被赎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辩护律师，主耶稣基督，那位义者，他是我们的挽回祭，他本身自己本身去到十字架，愿意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得到的就是那最美好的礼物。你打开你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21节，这里很清楚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第2-3，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无罪的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那位义者，他无罪，他是那位义者，但是因为他爱我们，怜悯我们，他替你和我成为罪，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好叫你和我因为主耶稣他所为我们做的挽回祭，我们就现在成为神的义。在神的面前他判断的时候，他看到我们什么？有罪吗？没有罪。他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已经得义了。他看到的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赎掉，看到的是一个义人，你和我。所以神的判断，法官的判断，那一天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接受耶稣他为你的罪而死，你的判断就是没有罪，无罪，你现在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意思很重要， 很多时候，很多宗教在这个世界说的是什么？哦，你有罪，你要赎你的罪，很容易啊，捐钱哦，啊，做好事哦。哦，你要赎你的罪，哦，你要鞭打自己，打了几鞭，哇，你就可以赎你的罪。很多宗教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你可以捐很多钱，你可以做很多的善事，你可以鞭打自己，真正的你的罪还是在你里面，你的罪不能啊被解脱。你怎么对自己做哪一件事？除了你需要一个中保，你需要一个义者，你需要一个无罪的可以代替。今天早上我在监狱里面，我看到很多这些的囚犯，每次我走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是在里面，他们还是在里面。我可以拯救他们吗？我可以拿一个出去吗？我可以代替他们说，哎，你出去，我在里面了 啊可以吗？不可能啊，对吧？为什么不可能？我爱他们吗？我想帮助他们啊，我想说，哎，让你一天啊有自由啊，我在里面代替，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个义者，我不是完全，我还是同样的和他们一样有罪，不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在监狱里面释放他们。只有那无罪的那义者，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帮助我们，为我们死，无罪的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罪，拿掉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神的义。在神的面前，你和我现在是个罪人吗？不是，现在是个义人。现在在神的眼光看到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没有罪了。在神的眼光看到你和我，如果我们有耶稣，接受他，他成为我们的罪，我们在法官的面前、天父的面前，这个判断是无罪。所以魔鬼可以控告我们，但是法官说什么？我们的罪已经全部被除掉，我们有耶稣，我们的义者做我们的挽回祭，满足了神的公义。神是个公义的神，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今天下午你认识主耶稣基督，你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本身的救主，承认他已经担当你的罪，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得胜，因为三天后主耶稣复活，告诉我们他已经胜过死亡，胜过地狱，胜过我们全部的罪，因为他复活，证明他所为我们做的功在十字架，神已经接受。这个义，主耶稣的义已经可以来到我们身上，所以神看到我们就是一个义人，不是个罪人。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要，我不要，我没有罪，哦，我有罪，但是我不需要耶稣，我可以靠自己可以得胜，可以有永生。如果今天是你的思想，神的话告诉你这没有用，你不可以靠自己。你说你无罪，你是欺骗自己。你说你靠自己，靠的坐得住吗？你是一个义人，你是无罪的吗？你是个好像耶稣无罪的，你不是，那你可以拯救自己。所以我盼望大家坐在这里的，今天就是相信主耶稣的日子，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今天就是打开你的心，承认我是个罪人，谦卑你自己，不要骄傲，谦卑你自己，承认我需要耶稣基督无罪的为我死在十字架来拯救我。现在我相信了耶稣，我是个义人，在神的面前魔鬼怎么控告我是没有用的，因为神的判断已经说我无罪，永生得到这个永生，主耶稣已经做我的挽回祭。所以我要总结，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的下部分，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主耶稣做我们罪的挽回祭，对吗？满足了神的公义，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完美的礼物，这个救恩，不但是，你看神的话说什么，不但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罪，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犹太人那时候他们读的时候，他们认为哦，主耶稣是为我们犹太人死的，来拯救我们，你们不是犹太人啊，这个救恩不属于你们。但是他们错了，不是单为他们的罪，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做我们挽回祭的时候，不是为着犹太人而已，也是为着普天下的人的罪来拯救我们。所以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因为主耶稣死的时候，他是那位义者，他是神，他可以拯救普天下全部的人。所以不要说到哦，这个耶稣的救恩啊，只是给那些暖男啊，有些人说啊，那些红毛人啊，那些在欧洲的人，不是的。耶稣的救恩，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是为普天下的人，不只是一组人、一个国家的人，还是那些有教育的人，还是那一种人，不是的，是为着我们全部世界的人来拯救我们，来给我们这个救恩。所以今天这个救恩是给我们、给你的、给我的。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已经做得到，他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成功了，成功了，做完了，为我们复活。现在我们必须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里，那么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称义，没有罪，永生是属于我们。这个永生我们所得到的是永永远远丰富喜乐没有罪的生命，和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今天不要接受耶稣？为什么今天不要认罪悔改？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做我们的挽回祭，我们的中保，我们的辩护律师，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我们的罪全部已经被洗掉了。东离西那么远，我们的罪也离我们那么远。求主让我们有感恩的心，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感谢他，敬畏他，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重宝，我们的挽回祭，他爱我们，为我们死。让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看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的确我们犯罪，主啊，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得罪了你，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位义者，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挽回祭，我们的中保，来拯救我们，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主耶稣，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位真正的来谦卑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本身的救主，来得到这个永生完美的礼物。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求主耶稣来原谅我们全部的罪过，让我们得到你的义。感谢主，你是爱我们的主，帮助我们今天认识你的爱，更加的爱你，更从听从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